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再有一次机会哈，来一起学习和分享神的话。那上周呢，是我们知道哈，我们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学习。上周牧师的信息里面特别讲到说，关于这本书的一些个地理的背景知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张地图哈，怎么样从这个土耳其然后进到这个马其顿。那这个点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那唯一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说，这是保罗的在第二次布道期间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他建立的第二间教会。那第一间呢是在这个腓立比。如果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中的记载哈，知道说这间教会是怎么来的。其实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哈，讲他说进到这个当地的犹太人的会堂，然后本着圣经和那些人辩论的结果，其实前前后后就只有三个主日啊，三个，按照他们说法应该是三个安息日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主日哈。那后来我们知道哈，就是说当地的这些个犹太人因着这个嫉妒，就闯进当时这叫做耶孙那个弟兄的家里面，把这个保罗和希拉两位弟兄哈，这个要就是说要抓他们，然后呢，这些弟兄就打发他们连夜逃到这个叫做比利亚那个地方。那说这个意思是说哈，当时我们就说有这个背景，我们可以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个弟兄姊妹的属灵情形哈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就说他们虽然受了保罗信息的感动，也接受了主耶稣。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属灵环境哈，保罗没有办法长时间在他们中间，就是在那边教导，在那边栽培。那不像后来哈，我们知道说，保罗在这个，尤其是在以弗所教会待了3年之久，在后面的哥林多教会啊待了有1年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比的。而且刚才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杨波弟兄提到哈。说这卷书其实是新约圣经当中相对成熟最早的几卷，保罗写的最早的几封书信。那这个时候原来我说哈，其实是保罗对于这个教会当中的一些个具体的问题和难处的这种处理哈，还没有那么深刻。其实换句话说，其实是很多问题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哈，帖撒罗尼迦书相对内容比较这个浅显一些。只是说在这些个具体问题上啊，并不是在这个属灵的真理上。可是呢，就是在这样一封书信当中呢，我们看到说保罗提醒我们，怎么样要教导这些个属灵儿女的成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课题哈。那我想说，这些个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尤其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哈，非常重要。盼望说我们能够从这些个教导当中好好学习，好好体会，而且呢能够身体力行，能够把它活出来，然后呢叫做怎么讲，一同来兴旺神的福音，一同来兴旺我们的教会。好，那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真的是你的恩典，主让我们这一群主啊本来无望的罪人，今天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吧，更是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一小群是吧能够因着你的同在，我们能够成立一个小小的教会啊，能够在这边为你广传福音是吧，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但是主，我们实在是也看到说教会面临着逐渐这个老化的问题是吧，怎么样培养，怎么样教养我们新的一代属灵的儿女们，实在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在这里边切切的恳求主，你赐下这个属天的亮光，主要让我们借着保罗的书信，主要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在这个又大又难的问题上，主要能够有学习，能够有长进。主，你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和信心，主要能够效法保罗当年教养这些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个属灵的弟兄姊妹们，主要能够教养我们当中的新的一代。主，我们再说，实在不是我们能，主要乃是你的恩典。主要那是你的怜悯，主要是你从你那边而来的这些个智慧谦卑让我们能够彼此顺服，主要一同在你面前长进。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 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求主你厚厚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蒙造就。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回到经文哈，我们刚才在念的时候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保罗似乎实际上在这里面像我们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词比较长哈，我们就改成叫做帖城教会哈。我们说帖城教会就指的帖撒罗尼迦哈。如果我们说这个好像保罗在这边向帖城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啊，在做类似一种情感告白，你会发觉他用了好几个词，说你们自己原晓得啊，你们自己原晓得，然后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后面又说由你们做见证。看起来好像说保罗在这边啊有某种担心，就说哎，怕这些帖城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对这保罗这几位同工所教导所传讲的呢有某种误会。那这个其实哈，我们想说我们把自己放到当时的那个大背景当中去，这件事就能够明白。那为什么呢？其实是我们可以这么想，明显是说当地的那些个反对保罗的犹太人在往他们身上怎么讲叫做泼脏水哈。那当保罗辩驳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的时候，其实那背后意思就是说有人这么样评论他们，说他们的教导是错误污秽和诡诈，对不对？那这个也很好理解哈，就是说不是，就不用说保罗当时所面临的环境，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像一群陌生人，相对陌生人哈，来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碰到类似的情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第一次被传福音的时候哈，我们心里会生出一种想法来说，我跟你又不熟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对不对？那一定是另有所图，一定是另有所图。至少我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是刚参加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想法，我想说，你们一定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对吧？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你们一定是另有所图的。那开始我去的时候就各种小心嘛，那就生怕掉在坑里哈。那当然后来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说，传道人真的是对我们就是真的好，就是从心底那种没有任何的私心哈，那种心底无私的爱，这个东西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到这个教会当中来。那不过现在哈，时间长了你会发觉说，传道人确实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些东西，这个得到些什么呢？说的属灵一点哈，是叫做要我们的灵魂，要我们的灵魂。说的直白一点呢，这个叫做要我们的命。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哈，这个记得大家说，在这个圣经里面说到人的时候，说我们叫做有一个词哈，叫做活的魂，活的魂 ，a living soul。我们人呢就是活的魂，你就知道说。有一个说法叫做基督信仰是叫做要命的信仰，叫做要命的信仰。到这会儿我们大概就能够想到说当时保罗在帖城教会的那个情形哈，他其实面对的是那些对他也很陌生也没那么熟悉的这些个弟兄姊妹。那他们的命对于当时那些个人来说，他们的命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传统的犹太信仰。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背景带入进去才会理解哈。这个情形我们稍微对比一下就知道，就是说同样说服一个人接受一个新的信仰，假如说这个人啊他原来没有什么明确的信仰，那这边呢这个人呢是有这种明确或者是有这个牢固信仰的人，就是哪一个更难，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肯定是那个原来有信仰的人。那就是为什么说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伊斯兰世界和在这个藏传佛教地区传福音呢、要远远比在中国内地传福音要困难这个好几个数量级。这个我们是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现在的经验都是这样啊。那这就是保罗在当时所面对的情形哈。那有了这个看见，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说为什么保罗在后面有那么多的说法哈，就是看见说他那么样的真情告白，那么样的这种推心置腹哈，那种嘱咐和劝勉。那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哈，我们讲说保罗大概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那前两节呢我们可以看作是叫做保罗这种教养的首要动力， 就是他背后那个那个 motivation 啊，英文叫做这个叫做 motivation 啊，那个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传神的福音。那中间这一大部分呢，我们讲叫做说，看作是保罗在教养和教导这种属灵儿女时呢，所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简单的概括，其实就是言传身教，这个不难啊，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那当然，中间这个具体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后面再展开。那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呢，可以说叫做一个教养的一个现实的目标。那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叫做对得起神。哎，这是在已经到第十二节了。那这是一个简要的大纲哈。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第一个讲呢，我们说叫做教养的这个首要动力。这是就是前两节经文哈，我们关心的就是在后面这个说，还是靠着我们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哎，这个才是保罗背后那个最重要的动力。这其实哈，就是说告诉说这个帖城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保罗这个福音团队，保罗这个他的这些个同工们，之所以冒着说受辱受害的风险进入他们当中，取得这种肉眼可见的果效哈，我们讲说什么叫说不是徒劳的，哎，不是突然的，哎，那这个当中最大的动力是说主耶稣的托付，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要把福音广传，对吧？那说到说在腓立比受被害受辱，是说到说啊，我们知道哈，那个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记载说，哎，他们是在腓立比，因为保罗赶出那个附在使女身上的鬼哈，让他们的主人没有办法得力，结果被那帮人呢这个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去，而且呢被抓被打，那也是因为说他和保罗和希拉在狱中这个唱诗赞美神，导致说这个最后啊导致这个狱卒一家最终得救。这个故事我想我们稍微读过这个使徒行传都知道，但是呢这个里面哈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每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注意力其实好像都是在哪儿呢，就是说就觉得说满心的都是那种啊圣灵的大能啊，圣徒的得胜，还有就是说这个天使所行的这种神迹哈，在这个这个牢那个你知道监狱那个门就自动就全都打开了，对吧？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但实际上呢这件事背后意味着什么哈，我们只要看一件事就知道，在使徒行传第16章22节到23节哈，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然后第23节还特别加了一句打了许多棍。原来我说哈，我们不知道说当时这个刑罚的强度，但是呢我想说一定不会比今天哈新加坡那个鞭刑比那个更轻啊，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哈，我新加坡那个鞭刑太这个可怕了哈，据说很少有人能挨过三下，那后面我看到一个报道哈，一个挨过十鞭的那个犯人在受访的时候这么说，他说那种疼痛哈没有办法形容，如果有比惨这个程度更深的形容词，就应该用那个词。那我甚至可以想象哈，就是当时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说这个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大概率哈，我们知道他不是站着，哎，也不是这个坐着或躺着，很有可能是趴在那儿，哎，趴在那儿唱诗赞美神。那这个才是保罗说的，说在这个大征战当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哈，说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这个动机能够激励着保罗和他的这些同工们，一定要进到这个马其顿，一定要这个进到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把福音传给他们。很简单，就是为了把神的福音传开，为了这个顺服圣灵的带领。那这个动力，这个 motivation， 原来我说啊，就是今天也要成为我们在这边服事，我们在这边传福音这个动力源。那下面我们看到哈，说为了教养这些个新进信主的属灵的儿女，就新一代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们，保罗所采用的办法，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哈，其实不外乎就是言传身教，对吧？就是更确切的说哈，像牧师上周所提到，叫做生命影响生命。那我们看哈，保罗究竟是在哪几个方面具体做到？第一点呢，叫做 照样传讲，讨神喜欢。那这个说法是出自这个刚才那个经文第三到四节啊，说我们知道上这个我们已经念过了哈。这边是说，但神既然验中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那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说，我们前面提到哈，保罗之所以这么说哈，一定是有人就这样的控告，讲他们说是一个错误、误会和诡诈。那另外，我们其实可以肯定哈，就是一定是当地的那些个犹太人。我们不知道那些犹太人对保罗就是说有没有羡慕哈，但是呢，嫉妒和恨肯定是有的，嫉妒和恨肯定是有。我们如果留心使徒行传的记载哈，就知道说那个里面哈，我们至少看到有两个地方明确讲到说那些个犹太人迫害保罗是出于满心的嫉妒，出于满心的嫉妒。我们想的就是说，其实跟这些犹太人迫害主耶稣的动机是一样，对吧？保罗什么态度呢？保罗是说，那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嘛，对吧？不但不是污秽和诡诈，那恰恰相反，说保罗所讲的乃是照着永生神所托付的，而且是那叫做原原本本的照样传讲。那最难得的其实还是后面这一句哈，就是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神喜欢。你知道这一点哈，我们知道说这一点今天尤为重要，因为啊，怎么讲，就是很多的，就太多的人哈，哪怕是今天我们在传讲福音，你会讲到说，我们都会听到说，很多时候是在捡那些个世人愿意听或者爱听的话来说。就比如说哈，就说哎呀，你快信吧，这个信了以后就病就得医治了，哎，就说或者是信了以后你就能找到这个好的工作了，哎，找到好的对象，像诸如此类哈，就能怎么样，反正就是说，哎，那实际情形呢是说，我们知道哈，那有不少情况上是说神也确实是施恩发怜悯，然后照着我们所求的能够成就哈，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这样的福音哈，就是最多只能称作叫做怎么讲，叫做讨人喜欢的福音，讨人喜欢的福音，不是保罗所说的这里叫做讨神喜欢的福音。那说到这一点哈，我记得就是大概是前两年了，已经是这个于洪杰弟兄讲到这么一段，他说，你说现在在国内哈，就是我们知道哈，国内有好多的那种短视频的做这个直播的人哈，他说你但凡能够讲出一些个讨人喜欢的东西，哪怕是似是而非，甚至是这个就是污秽和诡诈，就像保罗说的污秽和诡诈，你会发现哈，就会有一帮人跟着你，就会有一帮人在那儿这个追捧你，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个叫做怎么讲，流量变现哈，就是名利双收。道理很简单哈，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哪怕当中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比例的人愿意相信，那个绝对值全都是一个，这个全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做网红啊，做这个网络红人啊？我们想说，一方面是因为说，人们现在生活好，确实是，闲暇时间多了。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心里面的这种空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就巴不得有一些这个，新奇的东西来打发时间，来填补这种空虚。我们前日子回国嘛，然后这个。我弟弟还跟我提起来说你跟嫂子商量一下，哎，你们这个能不能在那边开个直播，你随便说点什么这个在那边的这个工作和生活肯定就有不少人看。我说算了，你看我们两个人是那块料。我们回到经文哈，就说保罗的教导是什么呢？是这个照样传讲讨神喜欢。那我们今天所分享所交通哈，所教导的就是要出于神，要讨神喜欢，不是说人们喜欢听什么我们说什么。那讲，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在讲成功神学，哎，你要这么做神就祝福你，然后你就可以这个发大财成大名，诸如此类的。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哈。那说实话，我就觉得说这个要求哈，对于讲员也好，对于传道人也好，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因为什么呢？这就引出我们下面这个点哈，叫做不求荣耀，存心温柔。那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哈， 就说当我们要从别人那里求得荣耀，就是对他们要有所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讨别人的喜悦，对不对？但保罗的说法是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然后后面就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本来啊，我们对如果稍微对保罗有所了解，我们就知道啊，他是基督的使徒，对吧？而且呢，是主耶稣亲自在大光当中所呼召出来的。你知道这个经历哈、啊，当时在这个啊弟兄姊妹当中，一定是让他这个有这个巨大的声望和荣耀，对吧？能亲自见面，亲自面对面，这个被主耶稣所教导、所呼召，那还了得，对吧？但是呢，这是保罗所求的哈、啊。原来我说啊，这个不是这个荣耀，因为你想说，如果是这个荣耀，哎，其实他不用这样，因为他本来那个身份就已经足够了。我们知道稍微对保罗这个有一些了解，就知道他自己说他是这个犹太人中的叫做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这种荣耀对他来讲根本就是唾手可得，他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就名门之后根本没有必要在这边冒着被害啊、被这个羞辱的这种风险来这个传讲福音，来教育信徒。那不但如此的话，就是说他说他对待这些主内的属灵儿女们，我们看到哈，他这个描写很有意思，就是说，像这个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这件事哈，就是说，尤其是当我们读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就是如果我们单独拿出来看第八节啊，其实这个理解起来，原来我说啊，实际上是有点困难的。就是我们知道说，保罗为了福音可以不顾性命，对吧？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他爱这些个心如主名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但是你如果说，哎，他为了爱这些弟兄姊妹就不顾性命，哎，你看中间呢好像是缺少了一点什么，中间缺少了一环。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把它跟前面这个第七节连在一块儿，我们就知道，母亲为了孩子，我们讲说真的叫做可以拼命的哈，真的可以拼命。这个有说法叫做为母则刚，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个说法哈。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哈，大概就整整两年之前，就是2022年的这个9月4号，在印度中部，我们是在新闻上看到哈，印度中部有一个25岁的妈妈。为了救这个自己孩子这个15个月大的小孩啊，徒手跟老虎搏斗，那个老虎把他的孩子给叼走了，然后这个妈妈追上去，把老虎打了一顿，然后呢，这个自己身受重伤啊，然后呢，侥幸是把这个孩子成功救下来。那我估计老虎也吓懵了哈，就是没见过这么拼命的，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啊。保罗对待这些个主内新生儿的这些个态度，也就是像那种说母亲对于孩子那种舍命的爱，哎，那种舍命的爱。那从保罗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理解说那些犹太教的人，哎，基本上在保罗的眼里好就好像说要吞吃这些孩子的这个猛兽一般。那保罗为了这些孩子，为了救这些孩子，可以不顾性命。那这个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哈，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那这个爱字哈，我们去如果去看这个原文的注释里面哈，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哈就只在这个地方用过一次，很特别，这个字很特别哈。有人推测说这个是在育婴室当中哈用来爱抚婴儿的词汇，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其中特别有一种叫做渴望或渴求那个意思在这个里面。那我想说这个保罗之所以这么写哈，其实无外乎就是说他表示说他对他们的爱就如同母亲对待自己孩子一般的那种真挚和热切。那这里面呢，原来我说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怎么讲，这些属灵的儿女也实在是说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啊，就像一个小 baby，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分辨对错啊，没有办法分辨是非。那 保罗在这里教养的时候呢，要顾及到这种实际情况，所以呢，就是他，你看他很少有这种严厉的苛责哈，更多的是那种宽容和忍耐。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要学习的一点哈。这个尤其是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哈，我们当有这个新的弟兄姊妹加入到我们这个服事当中来的时候，我们想说，哎，你看，无论或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有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不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态度，一定要尽我们所能哈，叫做怎么讲？叫做温柔再温柔，忍耐再忍耐再忍耐。这个就像我们前些日子讲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这个提到哈，这种温柔，我们其实我在说哈，我们教会当中这种关系不是在不是公司哈，不是那种事。不是那种上下级的关系，你不能把那个这个公司当中的一套搬到教会当中来。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还要意识到哈，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在主里面，这个因为是新生的嘛，所以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改变。这个也是，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不知道大家男这个弟兄们今天有没有人穿短裤来哈。我不是针对，我不是针对大家哈，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哈，如果是慕道友，如果是慕道友，今天穿着拖鞋、穿着短裤来到聚会当中来，那我们大概不会说什么哈。事实上他们能来哈，我们已经很高兴了。但是呢，如果是已经受浸的弟兄，那我们就觉得哈，我们有必要要提醒一声。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方式方法上就会有些分别。那我当然可以直接就是说直截了当就过去说啊，弟兄你这个主日不应该这么穿啊，这个不太合适。你这个我们这么说也不能算错哈，这个是只是把这件事情陈述出来。那我的个人的经历是这样哈，有一次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是来不及换了，这穿着短裤就来了。后来呢，这个年长的弟兄就把我拉到一边说春华。当初我们来教会参加这个主日聚会的时候呢，就有长辈提醒说主日穿短裤和拖鞋是不合适的。那这个时候我就明白哈，这个长辈们在这个是这个什么情形。就说盼望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学习哈。那讲到第三点，叫做辛苦劳碌无可指摘，这是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那这里面有个背景哈，有一个当时哈，叫做讲，其实不是当时，不光是当时啊，包括现在，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包括现在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男生哈，都必须从小要学习一项谋生的这个技能，他们不光要学习这些个他们的经典，他们还要包括这个学习，好像有一种叫做，其实不光像我们的这种劳动课哈，他们是特别指那种可以谋生的技能，就连这个拉比也不能例外。那他们不能单靠这个教授律法来这个维持生活。那保罗呢，大概就说从小就开始学怎么样做这个帐篷。怎么样搭架，怎么样编这个帐篷啊，那他用这个谋生，而且呢他不但这个用这个来供养自己呢，后面我们看到说这个记载他甚至这个帮补同工们。那这里就特别讲到说，他为了不让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受累啊，宁可跟同工们叫做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我们看到哈，这个其实做帐篷这个工作大概收入也不会很多哈，不然也不至于说到这个昼夜做工的程度。那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想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说哈，按道理说，信徒哈，这不使徒接受信徒的奉献，这个于情于理都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个主耶稣的教导也是这样啊，包括从旧约而来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怎么说呢？叫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说，保罗为了就是保罗都是在自己在养活自己，不要教会的馈赠和支持，主要是为了避免引发这种不必要的这个误解。这是我们后面在这个哥林多书里面看到一节哈，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就保罗一再强调说不想拖累弟兄姊妹。当然了，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一个特例哈，就是这个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马其顿这你知道这些弟兄是谁呢？其实是腓立比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那这个是一个保罗和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亲密很特殊的关系，这个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展开哈。实际上是说在这个地方保罗向他们表明了一种态度，凡事不但是现在谨守，将来也必谨守，不至于累着这些弟兄姊妹。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他在他们中间叫做圣洁公义无可指摘。你知道这个非常难，这个非常难啊。为什么呢？有没有知道说圣洁啊偏重在指内心里面的这种纯洁和善良。这个是神所能知道的。我们人不知道啊，我们这个人心里面想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看到啊，但神知道。那公义呢则是只有偏在外面的这种行为上的正直和美好。这个你看这个是人所能看得见的。那无可指摘呢是说偏重无论是对神或者对人啊，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招致责难。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能够有底气说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就说在神就是在神面无论在神面前哈还是在这个弟兄姊妹面前，保罗都可以问心无愧，都可以无可指摘。那盼望说我们哈这个或多或少我们能够有保罗这样的底气哈，然后对于神对人都能够这样。那第四点哈，我们叫做劝勉安慰如待儿女。这是在第十一节里面讲到的啊，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这个叫做为父为母的心，这个叫做为父为母的心。那我不知道说大家能不能做到哈，反正我是做不到，真的我是做不到。就说我也能够劝勉，我也能够安慰，我也能够嘱咐，但是呢就是很难像到带儿女一样。那这个不是说我爱心不够哈，我再强调哈，不是我爱心不够，虽然确实是不够。那个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说比如说当我看到我们家那两个小孩在那边刷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那个恼怒一下就冲上脑袋了。你怎么有没有做完作业？你有没有看书啊？你有没有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对，大概我们想到就是这些。就是保罗说哈，当他说这个保罗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你知道这个是有要求的，对，这个就说这个是要求，不是说像我们就说我们一般这个像我们对待儿女那样对待他们，不是那样的哈。如果联系前面的第七节哈，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你发觉哈，这个其实是说保罗在这边告诫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属灵的儿女。一方面是存心温柔如同母亲，那另外一方面呢叫做劝勉安慰和嘱咐如同父亲。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也许我们可能有些时候能够做到其中的一些其中的几项，但更多时候呢我们会过火，我们会 too much， 就露出我们在儿女面前哈那种本来面貌，原谅我说话，就生出些不合适的这种教育批评和论断。那特别是当我们又觉得说自己占理啊，自己很，你本来看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玩了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个游戏，你作业又没做完，啊，你就会，你知道吗？那种对这种小孩的那个情绪马上就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那保罗这两句话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哈，就原来我说啊，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理解，就说做母亲的只要存心温柔。做父亲的只要劝勉安慰和嘱咐，能够做到这些可能就够了，能够做到这些就很好了，超过这些可能就有过头的风险。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不知道大家可以仅供参考啊。那前面这些呢是说到说保罗在这个教养贴成教会这些个属灵儿女时候呢所表现出来这个言传身教的榜样，那也可以说叫做他这个属灵的方法啊。 那最后一个点呢，我们就看到叫做这种教养的这种现实的目标，叫做对得起神。那这个是第十二节所说的，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个经文里哈，保罗在特别在神的前面呢加了一个定语，那个神嘛，我们看看那神是哪个神呢？是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那位神。那这个是个了不得的事情，这个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说如果这个神，我们说哈，如果这个神高高在上，跟我们不发生关系，其实我们对得起他，对不起他无所谓，对吧？就像今天在世界上这些个头头脑脑，虽然这个位高权重哈，其实我们一样可以不理不睬，他跟我又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对吧？但是这位神不行，这个神不行，因为那什么，我们将来哈要进他的国，要得他的荣耀，实际上将来你要知道，我们是要面对面接受他的审判，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放在脑子里的。那这句话里说到说我们要让我们对得起，对得起这个词呢，如果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啊，我们知道说新译本的这个圣经里面，他把这个词叫做配得上，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更这个精准一些哈，或者叫做让我们值得，让我们值得这位神。原来我说哈，就是按照我们本相啊，我们其实都是配不上的，我们都是配不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吧？而且是叫做经文特别告诉我们哈，我们是那种亏缺了神的荣耀的那种罪人。这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得神的荣耀，我们本来是要去得神的荣耀，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是那种人。但是呢，因为他的恩典，我们讲哈，是说他为我们开一条救恩的道路，为我们开一条又真又活的路，使这一切呢今天呢成为可能。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啊，原来我说哈，我们其实是获得一个身份，或者说更确切的说，实际上获得一个资格，让我们可以走上这条路。但是呢，就说前面这条路，这个路程，这个在神面前的成长，我们没有办法省掉。这个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啊。那这个成长的过程，或者说这个被教养的这个经历，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就说是必须的，在神面前是这个必须有的。而且呢，那个目标也很明确，叫做对得起神，或者说叫做配得上我们的神，那我们值得我们的神。那脱离这个目标，你会发现说，如果离开这个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哈，原来我说哈，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那这个说到这一点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最近有一个词哈，这是这两天我刚看到的，国内有一个词就是说称那种年轻人叫做烂尾娃，大家知道烂尾娃。这个词从哪来呢？就原来我们知道叫做烂尾楼，这个楼盖到最后，然后没盖好，然后就停在那儿，这个我们叫烂尾哈，没有办法住进去。那这个烂尾娃呢，这个意思啊，他说我去看了一下，他说有两个语境，一个是指说毕业以后就失业啊，不得不依靠父母生活的这个，就是这一部分青年群体，看起来就人生好像烂尾楼一样哈，就停在那儿了。那另外一个语境是说，哎，很多父母哈，我们知道国内有很多父母叫做热衷于鸡娃，鸡娃这个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就激励，就是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哈，去激励孩子学这个，激励孩子去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哈，这种各种这个什么这个技能点全都拉满，哎，甚至像他们讲叫做做那种六边形战士，我开始还不太懂什么叫六边形战士。后来懂了，说这个六个点哈，代表各每一项这个技能，领导力、什么学习力、什么啥啥的，把所有的这些点全拉满，哎，这是一个六边形。这个东西哈，原谅我说哈，这个你发觉说哈，投入这个巨大的时间精力哈，结果发觉说，哎呀，或者是孩子放弃，孩子受不了，或者是这个父母这个没有信心了哈，或者家长放弃。孩子这个教育计划没办法执行，反正就说进入这种烂尾状态。那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哈，就说这两种说法其实对我来讲我都不觉得说很这个贴切哈，因为什么呢，无论如何这些是孩子，对，这些是年轻人。那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莫欺少年穷，对吧？其实不管今天怎么样， 他这个失业也好啊，或者他这个啃老也好，或者怎么样，年轻人哈，因为这个怎么讲，未来总是有无限的可能，未来总是有无限的可能，即使烂尾了，原来我说哈，即使烂尾了也未必是什么坏事。这是前两天我看他说有这个有人说尔湾已经成了这个鸡娃的高地哈，这甚至跟这个北京海淀有了一拼。但我们在这里担心的哈不是这件事儿哈，我们担心的其实是说在属灵成长上，我们会出现类似的情形，我们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说的不好听一点哈，叫做烂尾基督徒，叫做烂尾基督徒。那这个当然也不是什么新概念哈，我们其实更熟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属灵的这种巨婴。那基本的表现就是说，啊，我已经受洗了，哎，我已经这个蒙恩得救了，那我已经拿到这个进入天堂的门票了，就可以了，对吧？我干嘛还要这个费劲去追求这个属灵长进，对不对？还要追求这个得胜也好，还要追求这个奉献也好，对吧？原来我说哈，这个我们一时半会儿、一天两天这么想可以，但时间长了，或者说，我们陷入到这个想法当中去，以至于说在我们啊有生之年就打算这么样了，这个问题就严重，这个问题就严重。那神的心意啊，就说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的警醒啊，一方面是说啊，我们自己不要做一个烂尾的基督徒啊，不要做一个烂，就是说这个属灵的巨婴。那另外一方面呢，同时也鼓励我们身边这些，我们新受浸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啊，原谅我说哈，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有这个资格，神把我们摆在这条路上，我们就一路上能够不懈怠啊，能够不拖延，就一路奔跑，一路奔跑。那这个是说向着那个叫做对得起神、配得上神那个目标一路往前奔。呀，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那我想说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大概分享就是这些啊，经文的内容就是这样啊。那后面呢是一点小小的感触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把牧师前面第一章的内容跟今天我们今天内容联系在一起啊，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边苦口婆心啊，无外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个教导，哎，以生命影响生命。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哈，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当时教会还是这个啊陈叔叔陈阿姨他们一起带领大家一起服侍哈，他们送给我们一个小相框，我想很多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可能还有啊，里面写着尼托生弟兄的一段话，他写着说，哎，神注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呢乃是生命的流露，后面我们就不引了。那这句话用在今天啊好像也成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无论是我们真的儿女也好啊，就是说还是这些个我们这个新的一代属灵的新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也好，就是他们看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可能要远比说我们为他们做什么或者是我们跟他们说什么可能更能影响他。那大家不要误会啊，这里我的意思不是说哦，那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跟他们沟通，我们也不去服侍他们了，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说这个地方说我们的琐事，其实绝大部分时间是通过说我们的所做或是说我们所说的能够这个表现出来。那我们在这边强调的是说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那个主次，千万不要忽视了说这种先后顺序孰轻孰重，我们要的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属灵里面的那个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能够影响别人，能够影响其他的生命。那至少我的经验哈，就是说当我这个刚信主的时候，原来我说哈，我真不觉得说讲台上那个信息或者传道人的信息对我有这个多大的影响啊，最多让我增加一些这个属灵的知识。那倒是那些个啊属灵前辈或者是这些个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日常的这种聚会当中，在日常的这个服侍当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个爱心、那些个耐心啊、那些个宽容啊、那些个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更加的吸引我。那原来不懂哈，那后来才知道说这个叫做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个才是当我们生命相互碰撞、相互这个产生连接的时候，你会发觉说那个才是影响一个人最大的原因。 那最后呢，我再偷个懒儿哈。上周呢，牧师的信息的总结里面哈，这个有两句我觉得讲的非常棒哈，非常贴切。我就直接引用哈，这个教师牧师这个不能算抄袭啊，这个算引用哈，叫做耶稣造就了保罗，保罗造就了这间教会，那这间教会又造就了希腊众圣徒，这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见证和传承。生命的果效就是主道传开，这间教会信望爱的见证成为众圣徒的榜样。盼望说啊，我们的教会，盼望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呢，也能成为这样的教会。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能成为后面众圣徒的榜样，好吧？好，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孩子实在是拙嘴笨舌，不知道如何分解你的话语，但是我们实在是盼望主你的圣灵主吧，亲自的做工，把你的话语主吧，能够解开，能够发出亮光，放到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话语上，主啊，能够有长进，能够有得着。主啊，让你的道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在你的里面，主啊，能够一方面让我们自己能够不断的往前，另一方面也能够教养我们这些个新一代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一同长进，主啊，一同奔跑天路。主，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不能，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知道凡事都能。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